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3年9月4号到9月10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修炼体悟，请同修们把邪恶的经济迫害揭露出来。中共流氓集团的邪恶迫害依然在苟延残喘中延续着。近年来，邪恶的经济迫害在升级，恶人勒索、抢劫钱财不仅公开化，其贪心越来越重。在经济不发达的偏远地区，十几年前恶警们开口索取万元的不是太多，近几年来不论在什么样的地区，恶警们动辄是张开血口开价，对农民都敢开口索要7万8万不等。对那些有经济实力的同修，恶警们更是百般刁难，目的就是想勒索到巨额钱财，有的被勒索十几万，有的被勒索几十万。这种趋势有的地区还在发生着，有的地区到现在不敢进行全面彻底的揭露迫害，部分同修担心揭露迫害招来恶警骚扰，有的勉强迎合且出几个字胆胆突突地应付一下，不能真正认识到揭露邪恶就是在制止解体邪恶。在整理迫害案例时，有的同修建议不写出被迫害者的人名以及被迫害的详细过程，有的不让写出被勒索的钱财，有的地区一些同修在怕心的带动下阻挡同修揭露经济迫害，说是还不到时候，有的把自己在怕心下产生的认识看法在同修中散播，使那些本来有怕心的同修找到借口不曝光自己遭受的各类迫害，这是在无意中帮助掩盖邪恶的罪恶。针对此问题，谈谈个人认识，若有不妥，请同修们慈悲指正。我们肩负着救度众生的使命和责任，面对邪恶的迫害，首先是我们要清醒理智，这样才能引导众生在大是大非面前做出正确的选择。对邪恶的无视、沉默，无疑是对邪恶的纵容。我们是传播宇宙真理的大法徒，怎么能畏惧邪恶的嚣张？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揭露迫害，制止迫害。中共邪党和江罗流氓集团发动的对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至今已持续了整整14年。14年来，经济上截断一直是其铲除法轮功，从肉体上消灭法轮功的杀手锏。邪党在经济方面迫害法轮功学员，令人触目惊心。罚款是邪恶610及公安部门最常用的经济迫害手段，罚款的数目一般在十几万到几十万元之间，个别地区甚至突破100万元。一些公检法人员还趁机勒索学员家人中饱私囊，钱数不等，最少的数百元、数千元，高的达到数万元。各级公安人员动辄就对法轮功学员抄家，借机行抢，他们把抢来的钱物只上交一小部分掩人耳目，其余绝大部分则私自瓜分掉，金钱或金银首饰、古玩之类的尽数私吞，其他高档物品如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等或私分或送人情。 在农村一些地区，邪党人员为了迫害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竟然强行收缴法轮功学员承包20年不变的土地，不许法轮功学员耕种，划归自己或转给他人，从中牟利。有的地区邪党人员动辄对法轮功学员罚款，学员没有钱，这些丧尽天良的恶徒就实施非法重判。此段文字摘自明慧网发表的《北疆赤劫》一文中的片段。对邪恶的这些经济迫害，作为大法弟子表示沉默，就是在默认邪恶的罪行，致使邪恶有存留空间，邪恶就敢肆无忌惮地继续实施经济迫害。有的恶警参与迫害，就是为了捞取钱财，把对善良人的迫害当成发财的渠道。对这些罪恶，我们给予曝光揭露，恶人就不敢嚣张。揭露邪恶的过程，就是在制止迫害。为了尽快解体邪恶，救度大量的众生，让我们用正念看问题，早些把人心去掉，真正在法上看问题。希望一些同修多学法，从法中树立起强大的正念，别让怕心挡着正法路，也不要因为怕心阻挡整体揭露迫害的进程。以上是个人认识，请同修们给予指正。
放下帮人治病的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以前每当学到师父有关治病问题的法，总感到与自己没有关系，因自己不会治病，所以也就不存在给人治病的心。前些天同修在我面前再一次谈到给人治病的问题，我才觉得这不是偶然的，才想起来向内找，这一找还真是吓一跳。比如小外孙被蚊子叮后出了个包，直痒痒，便抹了止痒药。我知道后对女儿说，什么什么花枝抹上止痒效果好，看这不是想用已知的偏方治痒病了吗？平时哪个熟人病了习惯性打听好了吧，这不就是用语言给人治病吗？有时听说某人得什么病了，自己在人中传这个消息时，嘴里讲着这个病名，重复着这个现代科学诊断的病名，不也是在帮人确定病名，加强那个病名吗？师父说，因为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难，遭罪就是在还业债，所以谁也不能够随便改动它，改动了就等于欠债可以不还，也不能够随便任意去做，否则就等于在做坏事转法轮。这么说吧，你如果要是带了一定能量，你讲出的话要起作用的，不是那么回事，也给人家说成那么回事了，那么你可能就做了坏事了。一个常人是非常弱的，他所存在的信息都是不稳定的，很可能发生一些改变，你张嘴给人家说出来了，可能那一难就存在了。假如说他业力很大，他要偿还的，你老说他有好事，还不了业力，那行吗？你不是害人吗？转法轮。我找到了帮人治病的心，背后隐藏着爱管事、左右别人、帮人改变命运的心。修炼十几年了，师父早讲明了的，治病的心最近才找到，悟性真是太差了，让这些执着立即解体。今天我去同修女儿家，她女儿家托管的一个小孩子端个水杯在门口站在我前边，边漱口吐水边用手抠嘴，我也没悟，动作反复几次后，我心动念了，可能牙坏了吧，一使劲就下来了，念一出我立即明白了，不对啦，我这不是帮人治牙病了吗？执着一找到，那小孩漱口吐水后立即端水杯回屋去了， 原来这小孩是帮我修帮人治牙病的心，真得谢谢他。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我跟大家讲，人与人之间发生了矛盾，他踢人一脚，他打人一拳，可能弄不好是以前那人欠他的，他俩结账了，你要管的话，他们之间没结成，等到下回还得重来。帮人治病的心也是争斗心、懒惰心，跟谁斗呢？帮欠方与药方斗，跟安排两个生命结账的高层生命斗。帮人治病的心也是有为，是私心，是执着自我，放大了看，不就是符合了旧势力了吗？旧势力不就是执着他们所要的吗？这心不修去，发展下去多可怕。今天我给小外孙女买了一瓶油大一点的咸菜，对女儿说她胃肠不舒服，多吃点油性食物会好点。当时还没悟，过后向内找一找，一看这不又来了，不用药治病，不用偏方帮人治病，不用理疗治病，这回用食疗治病。我向内找，发现帮人治病的心隐藏在生活中的一丝一念中，隐藏在后天观念中，隐藏在习惯中。这颗心已经形成自然，形成习惯，自己都觉察不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我们有许多学员，因为在常人中修炼，有许多心放不下，有许多心已经形成自然了，他自己觉察不到。师父说，当然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虽然没有实质的东西了，养成的习惯，有些东西使人张口就出来，已经成习惯了，要去也不是容易的，但是一定得去。任何事情养成的习惯就是物质的生成。曼哈顿讲法，再向内找是没做到完全的信师信法，法讲明了也不动，也不向内找。师父说，也就是说，只要旧宇宙中有你，新宇宙什么样，你永远都不会知道。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我要找到不易觉察中的所有执着，放下它，修去它，彻底解体人的习惯生成的物质，完全走出未思的框框，同化大法，跟师父回归美好的家园。
同修啊，请正面引导我们身边的人。一直想写这篇稿子，由于多种原因没有动笔，但是我觉得我们身边的亲人跟我们更有缘，所以在是非善恶面前应该正面的引导他们。除了让他们了解真相之外，还得启迪他们的良知善念，让他们少造业，才是真正对于他们好，才是对于他们负责。曾经有这么一件事，一天我们几个同修出去办事，在出租车上，一个同修讲他爱人退休后又找了份工作，他爱人身体很好，又特别愿意干，这本来是件挺好的事，对他爱人来说，在家闲着也没事干，成天打麻将也没什么意思，找了份工作，一来可增加收入，二来他又找回了原来工作时候的状态和热情。但让我不解的是，同修说他让他爱人不要好好干，另外两个同修听了一致赞成，认为共产党太腐败了，意思是早点搞垮了才好呢。其实我已不止一次地听他们这么说过。一谈到这些，有个同修的情绪有些激动，并说这是站在不同层次看问题的。我很诧异，我觉得同修在认识上有些偏激。其实我们谁都知道共产党腐败已不可救药，搞假、恶、斗，迫害善良的民众，历次运动害死多少无辜的人， 真是罪恶滔天，人神共愤，罄竹难书，所以他的灭亡是天定的。但是作为我们修炼人来说，不能带着争斗心，带着对共产党不满的个人情绪讲真相和评论事物。从法理上，我们都知道共产党的存在是旧势力用来考验大法弟子的，其实他什么都不是。救人数亦满，邪恶一并诛，红银三劫。末法时期道德下滑，人心变坏，很多人是非不分，善恶不变。但是也不是每个人对善恶好坏都分不清的，不好好工作，少干活儿，多拿钱，常人也不会认为你做得对。比方说你买回来一个家用电器，因工人心不在焉，不负责任，造成产品不合格，三天两头坏了，你是什么感觉？你觉得这个人是好人吗？08年四川大地震，很多校舍因豆腐渣工程倒塌，造成很多孩子遭难，这都是共产党腐败造成的。你能说搞豆腐渣工程的这些人是好人吗？我们从法理中知道社会道德的下滑，人人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人人都这样混日子，最后深受其害的还是自己。大法弘传就是教人心向善，我们一再给别人讲真相，并告诉众生要做个好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真诚待人好，善良天之道，人苦自得乐，好人有好报。而我们自身都不善，叫人怎么相信我们？那不是自欺欺人的说教吗？常人对大法没有深入的了解，但是从我们的言谈举止可以看得出来。师父说，在各个阶层都可以做个好人，你让你的亲人不好好干工作，那算好人吗？那和常人有什么两样？最起码你对不起那份工资，你不但没教他好，还让你的亲人造业。我也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件事，我侄子上高三那年，还有两个月就毕业了，他要买自行车，我当时没同意，后来他妈来时，他又跟他妈要，并说可以买便宜的，就是那种脏车。我知道后不同意这样做，耐心说服，并晓之以理。社会在下滑，而我们不能再随波逐流，并真正的以身作则，影响我们身边的人，往正路上领他们。很多时候我们身边的人都在帮助我们修炼，就拿我来说，当我做不好时，懈怠时，我女儿就对我说，你们是否放假了？说得我面红耳赤。当我发脾气时，他就对我说，你不修炼啦？我爱人对我甚至是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可是自己很多时候还是做不好，明知故犯。在我们修炼的路上，他们都在帮助我们，而我们怎么能忍心不往正路上领他们，正面引导他们呢？
修炼体悟，对洗脑般的一点认识。目前中共协党在中国大陆成立的非法劳教机构，在国际谴责的压力下，在国内正义之士的呼声压力下，正在走向解体。然而邪恶中共在全国各地的非法洗脑班依然存在，而且有越演越烈之势。很多省市的洗脑班有劳教所被解体的情况下却死灰复燃，表现的也是肆无忌惮，非常的嚣张和狂妄，对大法弟子随意处置，是想抓就抓，想关就关。
这些披着什么610非法组织、远景外衣的流氓公然的践踏人权、抢劫财物、勒索钱财、限制人身自由，从精神上和肉体上残忍的迫害大法弟子，这简直是无法无天，是可忍孰不可忍。冷静地想一想，为什么他们敢如此的对待大法弟子？是我们软弱可欺吗？是我们害怕吗？是我们在放任恶魔的行径吗？不说别的，如果在大街上一个普通公民随意被非法绑架，那么他的亲朋好友都会去找那些恶人去要人，并责问他们凭什么这样做，这简直是无法无天的行为。但是这样的事情落在我们大法弟子身上，为什么这么多人却无动于衷？先不说大法弟子的家属，就是我们大法弟子本人，是不是也是在默认呢？或者是在消极的承受？大法弟子都是好人，好人不是好欺负的人，相反，好人是应该受到尊重和保护的。对于这些恶人的行为，我个人觉得我们不应该逆来顺受，不应该默认这样的迫害，哪怕是被关押一天，我们在思想上也不能够承认这种形式的迫害。如果有这样被绑架的，我们应该让家属理直气壮地去要人，要查看大法弟子的身体上是否有伤，是否被虐待，同时可以以非法拘禁罪去控告所有参与的恶人。我们不能够再一味的消极承受。从法理上来说，这些与我们的修炼没有关系。从法律上说，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我们是正常的公民，不应该被绑架，是这些恶人在违法。我们可以明确地告诉他们是他们在犯罪，可以告诉他们将面临的处罚，可以把下面的相关法律条文告知对方，震慑恶人，也可以把控告信列印出来散发，让本地所有的人，特别是他们的单位同事、亲戚朋友、街坊邻居，更多的人知道他们的罪恶。以下是相关法律条款。我国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因此，非法拘禁是一种严重剥夺公民身体自由的行为。第238条，非法拘禁罪，非法拘禁他人或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故意伤害罪、第232条故意杀人罪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犯前三款罪的，依照前三款的规定从重处罚。我对法律不是很精通，所以希望有懂法律的大法弟子把这方面的事情分析得更加透彻一些，可以把一些具体的控告格式拿出来，这样当地的同修直接就可以编辑、列印、散发。只要我们做得有理有据，同时又把恶人的恶行曝光，讲清真相，我想对于治洗邪恶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我们不能够无可奈何地消极承受，我们在查找自己的漏洞、发正念、清除邪恶的同时，也应该用人的最表面的方式、方法来保护我们自身的安全和信仰自由的权利。
非本人身份证也能买到电话卡。9月1日，我买了一张电话卡，打不出电话。第二天，我去找经销商问情况，他告诉我，公安局规定要求实名制。我问他，如果不想用本人身份证买卡，能不能给开通呢？他说，可以。 我又到一位卖移动手机的朋友那里问情况，他说这是公安部门搞出来的，移动、联通、电信都是这样的。以前那些经销商使用假身份证开通电话卡，现在不行了，但是还是有办法的。我们大法弟子除了多发正念之外，千万不要放弃真相语音电话这个专案。路再难都有我们能走通的路，只要买卡的时候跟卖家说一声，他就会帮你想办法开通。他是为了多赚钱嘛，一家不行，那么多家卖电话卡的，大多都能请卖家帮助开通一下。只要想打电话救人，师父就会帮。匆匆写了几句，只想告诉同修，除了多发正念之外，别忘了多跑几家卖卡的问问。功夫不负有心人嘛，想做就能做成。
修炼不能打折扣。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正法进程突飞猛进，大法弟子修到今天都在努力地做好三件事。我也和同修们一样，每天忙着学法、发正念、讲真相、三退救人。表面看我很精进，可是我却发现表面精进的背后掩盖着对自己不负责任，有一颗很强的不愿练功的心，没有坚持长期把五套功法练全。我向内找，发现了自己这一状态，大吃一惊，这种状态多么危险。我是1999年720以前得法的老弟子，在99年以前，我要上班，孩子幼小，我要接送去幼儿园，回家又要做饭洗衣收拾屋子，还要照看孩子，还有双方的老人。而且我每天都能保证练完五套功法，还能参加集体学法。而如今孩子已经长大，不需要我照顾，孩子还能帮我洗衣做饭，我也不需要出去上班挣钱。老人和孩子都非常支持我做好三件事，都非常理解，都不依赖我照顾或帮助做家务。可是我在练功上却做得很差劲，反迫害的14年里，每天五套功法练全的日子不多。愿意练第五套功法，不愿练第二套功法。第二套功法落得很多，几乎就没怎么练。第三、第四套功法落得也不少，第一套功法也没跟上。我深刻地向内找，发现是对师父讲的法，五套功法一步到位，转法轮，没有真正的严肃对待，被没修去的懒惰心、安逸心带动了，还有对法不敬的心，对师尊讲的法不是完全遵照去做，而是挑挑拣拣的。愿意练第五套功法，不愿练第二套功法，这是一颗多么不好的心。有时大法弟子晨练的时间，我却懒在被窝里，闹钟响了翻个身继续睡，过后就很后悔，下决心改正。坚持练一些天，这毛病又犯了，又随着懒惰心去了，练功又不精进了。师尊不愿看到我这样松懈下去，就安排同修跟我切磋练功的重要。我又非常后悔，决心归正自己，可是坚持一段时间，又放松了对自己练功的要求，不愿练功的心被懒惰钻了空子。今天有两位同修分别与我切磋，问我是否天天练完五套功法。我很惭愧地低下了头，跟同修说这几天没怎么练功。我想在练功这一问题上，我必须发自内心地痛悔自己的过失。我想还是心性问题，有不愿练功的心。我问自己为什么不愿意练功，只是懒惰被窝里舒服。我要彻底解体不愿练功的心，解体所有干扰我练完五套功法的一切邪恶因素。我从现在开始杜绝再有哪天不练完五套功法。我不能再因为练不完五套功法让师尊为我操心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高层次上的法一定要学透，知道怎么样去修炼， 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全部学会，将来你可以达到一个相当高的层次，你都意想不到的那么高层次，得正果是没有问题的。师父还讲，作为一个修炼的人，你要没有坚强的意志，你控制不了自己，你就做不到这一点，转法轮。我很后悔，开始没听师尊的话，没遵照师尊的要求去做。如果我当初就按照师尊的要求，五套功法一步到位，转法轮去做，有多好呀！14年修炼中，我对练功不重视，3天打鱼2天晒网的不坚持练功，现在怎么悔恨想补都不容易补上来，每天哪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总练功呢？如果现在再不遵照大法严格要求自己，将来悔断肠也无用了。在这里我向师尊保证，我一定每天做完5套功法，有时间把以前落下的补一补。在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时间无比金贵的今天，我要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缘，勇猛精进，做好3件事，救度更多的众生。
学法提高心性，去掉执着心。我是98年春天得法，当看完《转法轮》这本书后就放不下了。以前的一些想法，人为什么活着，和一些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在书中都找到了答案。思想观念也发生了转变，知道怎么去做人了。前几年也投过一次稿，但没发表就有些灰心。昨天看政见周刊同修的一篇文章很受启发，尽管提高得很慢，也得向师父汇报自己的修炼情况。不管结果如何，下面就把我在工作生活中是如何提高心性的说一下，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在工作中，我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不愿吃亏，嘴不饶人，和同事关系也不是很好。自开始修炼以后，知道了修炼就是修自己的那颗心，把不好的观念想法去掉，提高自己的心性。如在工作中遇到问题，看到的还是别人的不足，找对方的错，没有看一看自己哪没做好，陷在矛盾中不能自拔。当要干某项工作自己没干过，就去问别人，对方态度不好时，我心里就不平衡，觉得怎么这样呢？通过学法向内找，发现是由于自己平时看书少，导致干活时心里没底，才去问别人，还怨人家态度不好，是自己怕在工作中出错，怕别人说的一颗心在起作用。找出这颗心后，加强用心学法，同时认真钻研业务知识，在工作中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遇到事情忍让，不计较个人得失。后来同事说，你简直变了一个人，每天高高兴兴的，没有烦恼。我告诉他，这是修大法改变了我，因为我知道怎么样去做一个好人了。有一天在家里清洗电风扇，清理后装上，插上电，发现不转了，怎么弄也是不转。开始用人心分析是不是碰电路导致的，不行就处理了吧。一想遇到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应向内找。等发完正念回头看整个清洗过程，由于婆婆的走动产生急躁心，认为我在干活时就不允许别人干扰，发现后立即发正念，把急躁心也就是魔性清除掉。发完正念后感觉轻松了。清晨练完功，与电风扇沟通，如果我们有缘分，你是一个好的生命，就继续工作。
并且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给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于是电风扇欢快地转动起来了。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不只是人、动物，还有植物都有生命，在另外空间里，任何物质都会体现出生命来。通过这件事，我体会到不论遇到任何事情，要站在法上看问题，醒思信法，向内找，实修自己，就会柳暗花明又一村。可是在婆媳关系上，还是不能做到师尊要求慈悲的对待，还是没有把家里的亲人当作众生对待，在一些事情上做不到宽容，遇事不能向内找，以我为中心，认为自己是正确的，这是党文化思维在起作用，做不到一丝一念都在法上，这时才意识到还是学法心不静造成的，没有做到实修，找到了一颗执着自我，以我为中心，为我为私的心。在写这篇修炼心得时，我要把遇到问题向外找，执着自我的心彻底曝光，从根子上把它清除掉，按照师父要求多学法，做到谨心学法，不走形式，发现执着立即用法归正，要站在法上看问题，摆正基点，遇事向内找，修得执着无遗漏，弘盈。只有在修好自己的基础上，才能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不断精进、理智、智慧地利用一切时机，有效地救人，完成大法弟子的使命。
买卡，秋雨淅淅沥沥落着，看着雨，想起荷塘月色中的一句，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是的，这几天因手机卡的事，心里很不安宁，甚至感到一种压力。本月突然实行实名制买卡，我们这里很多打手机讲真相的同修一下子失去了货源。我还能同往常一样为一些同修买卡，只是要卡的同修更多了。好不容易的有一个商家说好了可以给我多少张，只要我不用于什么什么的，我很高兴。可是第二天他却说只能给两张，原因是我买这么多他不放心。我还是要了他的卡，只是这点卡如杯水车薪，不够，还得跑来跑去的找货，心里有点烦了。晚上和家人同修出去打语音，我们坐在路边的木椅上，夜色笼罩着我们，也笼罩着夜归的路人。突然想起卡的事，忍不住抱怨，都依赖我一个人，好不容易买到了，感到有压力。家人没吭声，沉默地坐着，没有得到理解，感到很没趣。默默地坐了一会儿才清醒过来，发觉刚才自己的抱怨不是一个大法弟子的思想，完全站在常人的个人感受上对待所做的事情。如果站在大法弟子的角度，站在为法负责的角度，应是为整体着想，为整体救度世人少受损失着想。现在同修们货源受到阻力，我能力所能及的解决一点，为什么不呢？只要能救人，累一点有什么关系呢？这样想着，豁然开朗，心里磐石般的沉重消失了，体会到做一个大法弟子才是轻松快乐的。思想正了，事情也顺了。第二天，意想不到的顺利的买了许多卡。
医美心更美。八月份是旅游旺季，意大利的各个名胜古迹挤满了川流不息的游人，他们中有许多美丽的年轻女孩子。炎炎夏季，她们衣着背心、短裤或短裙，衬托出姣好的身材。她们就像娇艳的花朵一样争奇斗艳，拥有美丽的衣装会充满自信，也是爱惜自己的表现。可是在这个物欲横流现代社会，真正能有几人懂得拥有一颗美的心灵，要比美丽的衣装更重要呢？我在罗马梵蒂冈博物馆里看到这样一幅画，画上的人物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赤裸着身体，脖子、肋骨和腿上被刺有利剑，淌着血，左上方画着一个天使，手里拿着王冠，正要给这位基督徒戴上。这幅画震撼着我，基督教被迫害300多年，锤炼出众多的虔诚基督徒。这位画上的基督徒，他虽没有华丽的衣装，但是他对神坚定的信仰，成就了殊胜的果位。他的心灵无疑是高尚、圣洁和美丽的。这让我想起了已经被中共迫害14年的法轮功。在国内外，有许多向世人讲真相、揭露这场史无前例的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他们衣着干净得体，谈吐优雅大方，犹如春风一般，让人倍感亲切和舒服。虽没有华丽的衣装，但他们坚忍不屈、慈悲和美丽的心灵震撼着世人，真好像是神在世一般。美丽的心灵影响着人的素养，有一颗美丽的心灵会让人懂得珍惜生命、爱惜万物，对真理有着坚不可摧的顽强信念。在中国大陆，有许多被中共迫害的流离失所、非法关押和酷刑折磨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在物质上是贫乏的，但心灵是高贵和美丽的。他们就像当年的耶稣一样，历尽万苦救度众生。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精进要旨》里的圣者中是这样说的：其人负天命于世间天上，具厚德而善其心，怀大志而居小节，博法理可破迷，济世度人而功自封。李洪志先生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都是衣着干净得体，给大法徒树立了榜样。我认识这样一位法轮功学员 A 姐，无论是炎炎夏日还是冰天雪地，她都一如既往地在街头的退党服务中心讲真相。每次出门讲真相前，她都是认真的穿戴，还略施淡妆。看到她这样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形象，我问：您这样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外形有必要吗？不过就是讲真相嘛。她微笑着回答：我们大法弟子应该给世人好的印象，尤其在公众场合更要注意自己的形象，因为我们代表着法轮功。几句话深深地刻印在我的心上。是啊，李洪志先生教导我们具厚德而善其心，怀大志而居小节，我们做弟子的应该牢记在心啊。 A 姐就是做到了医美心更美，在海内外有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弟子像 A 姐一样，在这个道德下滑的世上救度的众生。
餐桌上两个鱼头变成了一条鱼。同修中午到我家来，因为他下午还要去上班，来的时候就直接买了一些面包和一条椒汁鱼，打算在我家吃完饭直接去上班。一打开椒汁鱼，同修就发起牢骚来了，说现在饭店的服务员心眼子真不好使，我要买一条鱼，他给我称了两个鱼头。我仔细看了一看那一盘鱼，盘子里真是两个大鱼头。我问同修多少钱一斤，同修说22元钱一斤。我心想这么贵， 两个大鱼头要比一个鱼多卖不少钱。可是我转念又一想，修炼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就跟同修说，别发牢骚了，他不是给你得了吗？同修也向内找说，我以前买东西尽挑好的，把次的给别人，现在倒过来了，咱们占点便宜了，给咱们得了，别去找他们换了，这么吃吧。我心里也想，别找人家换了，同修来回挺远的，同修下午还得上班。正在这时，同修大声喊道，快来看，快看，变了，两个鱼头变成一条鱼了。我再仔细一看，刚才盘子里还是两个鱼头，就在我俩眼皮底下，两个鱼头瞬间变成一条鱼了。我想这是师父的鼓励，看到我俩心性提高上来了，又把两个鱼头变成一条鱼了。
善良的阿莲，由于当地同修大多比较害怕，阿莲一个人主动承担起做酒瓶光盘的任务，大量的散发后引起了当地的注意，后被一老年同修说出而被迫害。由于觉得事情较大，直接由分局来处理。在和相关人员打交道的过程中，阿莲严格要求自己的一丝一念，处处都以一个大法弟子来要求自己。无论是在监舍被审讯的场所，还是在后来的劳教所，阿莲首先都是要求自己把各方面都做好，然后在此基础上讲真相。结果每次效果都非常好，几乎与他所有接触的人都说他太善良了，并从正面了解了真相。在被审讯的开始，阿莲好像自动的就进入辟谷的状态，不想吃也不饿，连水都不要喝一口，但是精神却非常的好。阿莲笔直一坐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张口就是讲真相，讲的时候非常注意自己的语气善心，对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敌对的态度，都把他们当作要救度的对象，当作可救度的对象，讲的时候大家都愿意听。渐渐的，许多人明白了很多真相，气氛也越来越融洽。而审讯的人两个小时换一波，这么多人都觉得奇怪，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善良，而且几天不吃不喝，但是精神却非常好。有人担心阿莲绝食，阿莲说，我这不是绝食，确实不想吃。对方说，那不能够超过十天，十天是人绝食的极限，再不吃有生命危险。后来虽然阿莲自己还是不想吃，但是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在第五天的晚上喝了一点米汤给大家看，证明吃过了。在被审讯的20天左右的时间里，所有的人都感觉到了阿莲的善良。本来应该要判4到7年，后来分局里所有的人都说要给他判轻点，并把很多资料都压下去没有上报。最后阿莲被非法劳教2年。在劳教所，由于不转化，经常要写什么思想汇报或者什么认识，而他就借此机会讲真相。队长找谈话，他就讲真相。最最难得的是，他从来没有把任何一个人，不论对方是什么身份，推到对立面上去，不动一点恶念。结果每次对方也想不起来动恶念，反而经常是被他感化，都能够感受到他的善。在监舍里，有的连号本来安排来要监视他，但是最后都成了他的好朋友，反过来帮助他。当连号们被要求对他迫害时，连号都说他太善良了，下不了手。这样连号换来换去的，结果都明白了真相。而且对于在别人看来都是很不好的人，阿莲都能够看到他们的优点。当他真心地把对方的优点告诉对方，对方都非常的认可，而且经常说他说到他的心里去了。 即使对于别人说这个警察怎么怎么的恶，阿莲还是这样对待，结果警察也被他改变，并说他像个大法弟子样，也就是说连警察都佩服。有很多不转化的同修在劳教所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而对他却没有。特别是省劳教处的一个臭名昭著的人物，每年去劳教所进行所谓的验收，如果坚持修炼就会被加期一个月。轮到问阿莲时，阿莲开始不说话，对方反复的逼问，看上去很邪恶。后来阿莲想，我就用我的理解站在法上讲，而且没有任何抵触的情绪，也没有把对方当成什么恶人，结果紧张的气氛一下子就转过来了。当对方问到什么正邪的问题，阿莲说，我们法轮功每个人几乎都是为了讲真相而被抓到，没有一个是因为偷、抢、骗、打架等什么不好的行为而被抓的，讲真相都是为了别人好，这不是已经说明了法轮功是正的吗？结果对方一句话也没有说，事后阿莲也没有被加期。别的同修看他回来就问他，对方是不是很邪恶，因为其他同修很多都被这个恶人迫害过。阿莲说，没有啊，而且根据自己的理解给对方讲了很多真相。很多警察说，里面有很多大法弟子，很少能够看到他们笑，表情经常是紧张的、严肃的，但是他们看到了阿莲经常和他们微笑，而且是由内而外的带着友善的笑，所以几乎里面所有的警察都对他很友善，觉得阿莲确实是不一般，真的是很善良。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道，真正的善是修炼者在修炼过程中，在善修的过程中已经修成的真善。面对众生时，因为你还有未修好的人的一面，所以你不可能使修好的神的部分完全表现出来，必须时你就得理智的、清醒的像个修炼人，让自己的责任、让自己的正念来主导，然后你真正的善才能展现出来。这就是修炼人和神的不同，这是慈悲，它不是有意的表现，不是人的善恶喜好的表现，不是你对我好了，我就对你表现善，它是没有代价的，不计报酬，是完全为了众生的。所以这个慈善一出来啊，它的力量无比，什么不好的因素都能解体。慈悲越大，那个力量就越大。因为过去人类社会没有正理，所以人是不会用善来解决问题的。人从来都是用征伐的手段来解决人的问题。所以这就成了人的理，人要想成神，走出人的状态，那就得放下这种心，得用慈悲来解决问题。通过阿莲的讲述，自己对师父的这段法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阿莲的故事讲完了，我的内心也被他的真善所震动。也许他还有哪些方面还有漏，但是他那种坦然真的让人震撼。他心里没有怕，在那样的环境他还能够微笑，那不是装出来的，是真的对每个人都慈善。在那样一个邪恶的环境里，他的内心不动一点恶念，能够看到每个人都有优点，能够非常严格地要求自己，真能够把法放在第一位，能够真正地把所有接触到的人都当作是可以被救度的对象。在真善之场的笼罩之下，所有的恶都被抑制，所有与他接触的人都被他的真善融化，甚至于连被同修称作最恶的人也恶不起来。这让我想起师父在20年讲法中的一段法，恶人的表现那是邪恶在后面撑着干的，你们老是把眼睛看在表面上，这个人怎么这么坏呀，这个人怎么这么邪恶呀，这个恶警怎么怎么样啊，这个人表现的怎么这么没理性啊，总是盯在表面这儿。我一直跟你们讲说，人这个皮囊就像一件衣服一样，真正控制人体的是元神，主元神也好，副元神也好，而且能控制人的还不只是元神， 各种有了灵气的都能控制人。对大法弟子行恶的不在表面上，你把背后那些因素解决了，你看看表面上啥样。人没背后的因素，你告诉他干啥他就干啥。你是修炼人，你是有能力的，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生命，他是一个常人，他是没有力量的。所以眼睛不要老是盯在表面上的人，解决那些背后的因素，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才能使形势发生变化，才能使人发生变化。想想自己在这方面修得太差了，自己的善在阿莲的真善比较起来太小了，他一个人的力量就可以把周围那么邪恶的环境正过来，真的是了不起。而自己在常人中遇到矛盾时，却经常和别人争，不服气，争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就会看别人的缺点，并且数落别人的缺点，指责别人的错误，而不是真正的宽容别人，包容别人，想起来真的是惭愧呀。相比之下，自己是怎么修的呢？很多时候自己习惯于用强制的办法，用对抗的态度，用人中的所谓经验来对待矛盾，却忘了真善的力量是最大的，能够改变一切。阿莲的一言一行恰恰证实了这个法理，起到了效果是显而易见的，既修了自己，也改变了别人，改变了环境，同时也证实了法，这多好啊。大法无所不能，威力无边，由于自身的修炼没有达到大法的标准，所以自己就很少能够看到大法所展现出来的威力，经常用一些人的所谓小聪明来处理矛盾问题，当然效果也很一般，甚至于非常不好。今天从阿莲的亲身经历，是我看到了大法展现出来的威力，抹去了自己一些模糊的认识，也增加了自己对大法的信心。只要你真正的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你就一定能够体会到大法的庄严和神圣。很多时候都是由于自己没有真正的按照师父讲的去做，或者是打折扣的去做，所以就看不到法的体现。师父在《经济要旨博大》中说道，而他博大精深的内涵，只有修炼的人在不同的真修层次中才能体悟和展现出来，才能真正看到法是什么。第二天和另外一个同修交流这件事情，都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是很欠缺的，和阿莲比起来那是要差一个大层次的。也许是我们在这方面修得都很不好，所以师父特意安排阿莲给我们谈他的修炼体会，让我们都看到自己的差距。文章的最后，祝阿莲修得更好，在正法修炼的路上走得更加稳健，也希望自己在不久的将来能够修出一个大法弟子应有的真善。
大法神奇，学法小组同修们的超长经历。一、贾同修。贾同修的家是我们小组的学法点，早在学法小组成立之前，他的老伴年近90，未修炼法轮功，就因病长期卧床不起。然而当我们大家在他家集体学法不长时间，他老伴就能下床了，还能自如地上下楼梯行走。同修甲的老伴非常认同大法，支持老伴修炼，还常常告诉同修们，在我这儿你们不要怕，法轮大法我要保护，中央来人我也不怕，你们来多少人我都欢迎。正因为他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正义支持，才有了今天的福报。有一次同修甲外出讲真相，被非法抓进派出所，并被铐上手铐。远景说，你不是练法轮功吗？你今天自己能把手铐打开，你就可以回家。贾同修想，我家是学法点啊，我不回去怎么行呢？于是他一边求师父帮助，一边自己试着将手从手铐中挣脱出来。 按理说手铐是越正越紧的，可不一会儿他的手铐真的脱开了，于是他站起来就走。远景说，你怎么走了？同修说，你不是说了能打开手铐我就可以走吗？远景无话可说，只好自己胡乱登记了一下，就让他回家了。二，乙同修。同修乙的儿子是一化工厂的化学液调配工人，未修炼，工作时必须穿戴防腐蚀的面具、帽子、靴子和长筒手套。今年正月14日，他在工作时突然在他头上的化学液罐出了事故，化学液比硫酸厉害得多的一种化学液体从他的头顶倾泻下来，直接灌入了他的手套和靴子内。当时痛得他直叫，一边大喊着快来人，出事了，一边脱下全身的衣裤，并让闻讯赶来的同事们往他身上冲水。同修乙接到儿子出事的电话后，立即赶到医院，见儿子的两腿和两手的皮层已全脱光，红色的肉全暴露了出来，甚至连骨头都能看见。儿子痛不欲生，大叫，快把我抬出去摔了。可同修乙一点也不惊慌，告诉儿子赶快求师父，心里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修乙心中很清楚，这么大的难人是无能为力的，只有师父才能救了儿子。他回到家中，跪在师父像前求师父让儿子的烧伤处不痛，求师父让儿子早日康复。他的孙女也十分相信大法，也跟着奶奶求师父，师父请您快救救我爸爸吧。果然同修乙的儿子当晚真的就不痛了。一个月后，儿子的皮肤全长好了，且恢复了功能。医生说，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去年8月25日，同修乙的女婿开着越野车回老家接女儿和外孙，回来的路上，女婿的车子出了事故，直接钻进了前面一辆大货车的车下，车头、车盖全毁了，玻璃窗也全碎了。可车内五个人，还有同修乙的儿媳妇和孙女，一个也没伤着，全都安然无恙。交警来了，说这是个奇迹，以往类似车祸没有不死人的。之所以出现这个奇迹，那是因为他们每人身上都带着大法护身符，女婿每天开车前都忘不了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全都明白是因为他们相信大法得的福报。同修乙自邪党迫害法轮功以来，虽多次遭邪党绑架迫害，几经磨难也绝不放弃修炼。去年在他家的天花板、冰箱等处盛开了3000年开一次的优昙婆罗花。三，丙同修。同修丙心系众生，在法轮大法遭迫害最严重时期，去给原来的邻居夫妇二人讲真相。男主人林某是一个大型企业的中层干部，因为被邪党蒙蔽得太深，夫妻二人均不接受。同修丙不气馁，过段时间再去给他们讲真相，没想到他们不给他开门，说你找错了。同修丙只好遗憾地走了。同修丙仍然没有灰心，他想到自己和他们今生是邻居，缘分是非常大的，说不定哪一生哪一世还曾经是亲人呢。事隔几年，在2009年的大年初三，他又去敲门，门开了，进屋只见男主人躺在床上，身上穿得厚厚的，还盖着棉大衣，不能随意走动。交谈中知道他得了一种血管病，一年要住2次医院，每次都要花10000多元。女主人说，为了照顾丈夫，什么事也干不了，女儿在北京生小孩也没办法去帮忙，以致女儿落下了月子病。 说着说着眼含泪花，很是伤感。同修丙对男主人说，你照着我给你说的去做，你的病会好转，你会有希望去北京看望你的女儿。第一，你从心里把那个邪党退了，不用去给邪党当面退。第二，你要认识到中共迫害法轮功是错的，法轮功的理念是真、善、忍，法轮功没错，自焚是邪党对法轮功的造谣抹黑。第三，你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装进脑子里，天天念，常常念，一定要心诚，走过场不起作用。说完给了他一个大法护身符，这次男主人愉快地收下了，并爽快地答应退出邪党，他的妻子也退出了中共的附属组织团和队。一个月后的一天上午，同修丙再次去看望邻居夫妇，这次两人都露出了笑脸。丙同修问男主人感觉怎么样，他说，你看呢，可不，中气足，精神也好了。同修丙又给了他们一张当年的神韵演出光碟，并叮嘱他们也要认真看，反复看，会给他们带来美好幸福。林当即表示睡过午觉就看。第二年过年前，丙再次见到女主人时，对方神秘而又高兴地告诉丙同修，他们夫妇俩已经买好了机票，准备去北京看望女儿，去团圆了。同修丙深深为他们祝福。四，丁同修。同修丁患乳腺癌，母瘤属最恶性的一种，被医院判了死刑。2008年病情突然加重，流脓不止，用大的卷筒纸也堵不住，并处于半昏迷状态。家人以为没希望了，准备后事吧。丁同修清醒时告诉家人，我就信师父，信大法，如果你们想要我活，就别送我去医院，赶紧去找我的同修来帮我。这样同修们就到他家集体发正念，帮他清除病魔。十天后，他可以下床洗澡了。一个月后，病处结疤痊愈，家人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万分感动，无不感激大法和师父。今年过年，有同修建议30晚上全组同修一起学法练功，发正念，清除邪恶，过一个特殊的年。同修们一致认为这个建议太好了，于是30晚上大家聚在一起学法练功交流，一直到天明，个个精神十足，没有一丝倦意。期间有开了天目的同修看见集体学法的房间内来了很多神佛，看着我们学法练功，而后同修们一起向师尊致敬。一同修看见有五颜六色的大法轮在屋里不停地旋转，大家都很激动，倍感殊胜。我们学法小组里出现的神迹还有不少，就不在此一一赘述。我们写出这些以见证大法的超常，师父的佛恩浩荡。我们小组同修将继续遵循师父教诲，救度更多的世人，完成我们的史前誓约。
救度众生，车主说，这是法轮功车站，我是开三轮车的，几乎都是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在火车站停车等着拉人车主，我平时都给讲了真相做了三退，没车时我也能抓紧时间学法，给周围的人看真相小册子等真相资料。随着讲真相的深入，我又将事先做好了的各种护身符，如法轮大法好车挂护身符，送给我在火车站停车等着拉人的每个车主。最近的一天，我带了一大兜子，上下各一个珠子， 中间是 PVX 板上法轮大法好，天赐鸿福保平安的真相，大底下是一对红穗，整个显得特别耀眼的护身符车挂。一到车站，刚一打开兜子，大家就围上来了，一看这精美漂亮的护身符车挂就抢起来了。我说，大家都别着急，都别抢，保证你们每个车都能得到。说完我就忙着给他们发，得到的回车就挂上了。瞬间火车站这儿大约有四五十台三轮车都挂上了法轮大法好护身符车挂。这一片都挂上法轮大法好护身符车挂的车都显得特别漂亮美观。一时间你传他，他传他，别处的三轮车车主也陆续的开来驶进火车站。一进来就给挂法轮大法好护身符劝三退。就这样，整个火车站出租三轮车全挂上了法轮大法好护身符车挂。有的车主就大声喊，法轮大法好，有的车主说，这是法轮功车站。因为只要一进火车站就挂法轮大法好护身符车挂。这时一个车主带一名警察过来了，车主忙说，还有没有法轮大法好护身符车挂，给他一个。他手指着警察。我当时没急于回答车主，我看了警察一眼，问警察，有人给你讲过三退，退党、退团、退队保平安吗？他说，有人给我讲过。我又问他，那你退了吗？他说，我退了。一番问话之后，我送给他一个护身符，他接过护身符说，谢谢你，当时就戴在脖子上走了。不一会儿他又返回来了，我一问，还有什么事吗？他说，我还想管你要一个护身符给我女儿。我说，行。当他再次接过护身符时，我看到他心情很感慨，并对我说，你要注意点安全。我感到这是他发自内心的，我当时就为这些明白真相的世人而高兴。也有不明真相的车主受邪党的毒害也要去了，可是害怕法轮大法好的版面，结果把那版拿下去了，剩两个猪挂车上了。可偏偏在他起车走时，一眼被我看到了。我开始对着车主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一切干扰，不允许众生对大法犯罪，清除他背后操控他的共产邪灵、黑手烂鬼，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灭，灭，让众生升起对大法的敬重，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打到他那明白的一面，真正明白真相得救。第二天，这个车主看到我的车来了，忙过来了，说，大姐，你再给我一个吧，我昨天坐错了。我说，你看这车站，四五十台车都有法轮大法好护身符车挂，多漂亮，看你那车挂两个珠子有啥意义？其实那个珠子并不值钱，而那个法轮大法好的板子才是无价的呀，因为它才能保你车行哪里都平安。这个车主此时无地自容地说，大姐你别说了，我真的知道错了，这些人都在看着我，就是有地缝我都钻不进去了。看到他那可怜的样子，我说，给你，以后一定要珍惜。他说，我知道了。得到之后，他站在火车站的站台上就大声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以示悔过之心。所有的人都看他，看出是他本性一面真的明白了，这是他发自内心的喊出来的法轮大法好的心声。
说点小故事。其实说句实在话，我这个人既没有什么业务专长，在大法中也没承担任何项目，加上来到美国又不会讲英语，就更显得平庸。但是大法弟子总得要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儿啊，于是我就想，凡是大法中的事都是我的事，能干点啥就干点啥，碰到什么就做什么。所以发单张、送报纸、写文章、拉广告、推神谕，我样样都沾边，尽量去做。我想我没什么大能耐，做不了大事就当个小配角。我说自己是个万金油，没什么大作用，管点小用，按照师父的要求默默配合。 不过我给自己定位主要还是以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现在我将在讲真相中遇到的一些真实的小故事写出来，同时将一些悟道的理和同修交流，亦再抛砖引玉。坐巴士讲真相。记得有一次去美国首都华盛顿，一上大巴我就首先和开大巴的司机主动点点头，示意礼貌和友好。不一会儿我就给司机送上真相小册子，说天赐鸿福，祝您平安，同时也顺便将真相小册子送给车厢里其他的中国人。中途休息时，司机走到我跟前问，你练法轮功有什么收获吗？我说收获太大了。你看我身体怎么样？他说不错，你很精神。我问你看我有多大岁数了？他说有50岁吗？我说66岁了。司机哇的一声，练法轮功真显年轻。这时坐在我后排的一位男士立即向我讨教法轮功，他问我答，我们立刻像熟人一样聊了起来。于是我用我的亲身经历讲修炼法轮功的好处，然后讲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和我遭受中共酷刑折磨的真实经历，再讲到三退保平安，一直讲到这位男士用真名做了三退。他并且表示要学法轮功，要回去上网查阅法轮功的书籍。我于是又第三次交代他第一次看转法轮要一气呵成的原因，并告诉他打电话回大陆别忘了叫亲朋好友三退保平安。他连声说好好好，我一定按你讲的去做。由于坐车讲真相时间过得真快，感觉不一会儿就到了华盛顿。我体会到面对面讲真相并不难，只要处处时时留意和你碰面的人，抱着我一定要救人的心，师父总是将有缘人安排到你身边。在我的心里经常想着师父说过的一句话，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这一车人真幸运。记得有一次我突然发现一辆大客车全是中国人往车上上，看来他们已经参观结束要走了，不能让他们错过机会。我发出这一念后就跑了过去，只剩3个人没上了。我喊请看9瓶共产党，给这3人发过以后就跟着他们上了大客车，挨个人手一份，边发边说来了美国拿不到9瓶等于白来，大家快拿了带回家传给亲朋好友，这是最珍贵的礼物，在中国大陆很多人想用高价都很难买到，你们传阅他人功德无量，增福增寿啊，祝你们平安健康，千万别忘了三退保平安啊，现在天灾人祸太多了，你们三退了来回坐飞机都会安全的。我边发边讲，没几分钟我就发完了满满一个大客车所有的游客，约有30多人，然后迅速下车，迎面遇上司机上车。司机说你真行啊，跑到车上来发。我连声说谢谢您 Thank you goodbye， 就跳下了车。我心里想这一车人真幸运啊。众生在觉醒。上个星期五在自由中，我看到6个大学生样子的年轻人，就赶紧走过去热情打招呼，帅哥们，你们看样子是有文化有思想有教养的人啊，你们来到美国第一件大事三退保平安做了吗？我们是炎黄子孙啊，我们的老祖宗都是信天敬神的，无神论本身就是逆天叛道，共产党宣扬无神论，迫害佛法，罪恶滔天，法轮大法是远古时代留下来的佛法，修炼真善忍的都是好人，天安门自焚是为火，全世界都知道，老天爷要灭中共，如果你们身上有党团队的印记，就是灾难的种子，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赶快三退保平安。刚说到这里，一个小伙子就说你讲的有道理。我说那就退了吧，你们来到美国是你们的造化，有佛缘，我给你们送上吉祥名字，你们3位就叫天佑天运天意。我又对另外3个人说 你们叫吉祥、如意、前途无量。啊，好名字。一个小伙子说，我说请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时好几个小伙子齐声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就是好。看到众生真的在觉醒，我的眼睛湿润了，在争迁中体会到快乐。随着天象的变化和正法的进程，现在全世界大法弟子都在忙着争迁、揭露并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暴行，同时让西方人及全世界人在大法面前摆放位置，从而救度他们。面对西方人，我不会英文怎么办？于是我就用死记硬背的办法学了几句英语。8月31号，费城艺术馆有上万人的活动，我和同修们得知后就赶去争签，其中有几个小故事令我感动，也说出来和大家分享。当我来到一群20岁左右的男孩女孩面前，用笨拙的英语讲出有关活摘器官的暴行时，一个女孩惊恐叫起来，我立即把介绍活摘的报纸递给他们看，他们表示愿意签名，于是我就每人一份将征签表发给他们。我带了四支笔给大家轮流签字，一会儿就签了十几个人，好几个人用英文关心地问这问那。我很抱歉地说，我不会讲英语，请看报纸。他们看了后和我拥抱，并且要跟我合影照相，并且和我击掌告别。我体会到众生的善良和得救后的喜悦。不一会儿，我来到一片草坪，那里坐了一大群人。我又用笨拙的英文说 Do you know organ harvesting in China? Please stop. 我的话音刚落，人群中有一个人就说 No. 这时突然一个人用中文问我，你是中国人吗？我一看他是个中国人，就赶紧说，啊，中国同胞，你能帮助我告诉大家在中国发生的事吗？然后我就告诉他，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因为追求信仰，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好人，曾经被中共将我的双手靠在椅子上32天，日日夜夜地靠着，只给我一点点水和食品维持生命。我被他们迫害得昏死过去，因为我不愿意放弃信仰，他们又将我关进监狱4年。为了避免中共再迫害，我背井离乡来到美国。我已经5年没有见到我的先生、孩子和孙子了。讲到这里，我有点动情。那位华裔美国人也很激动地将我的经历翻译给那些西方人。这时大家都要签名，我给他们每人一份，很快十几个人就全部签完。那位中国人告诉我，他是在美国出生的。我说，你很幸运，你没有出生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我把手上仅有的一份报纸送给他，也请他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和中共的邪恶告诉更多的亲人和朋友。我看得出他很珍视这份报纸，这时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欣慰和快乐。这一天我征签了126个人，我知道这是师父的鼓励和加持，否则对一个英文盲怎么可能呢？在讲真相中修自己，师父说，心里装着法，讲真相才能够使人得救，讲出的话才有震撼力。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我认为无论是发单张、送报纸、写文章，还是拉广告、推神运，都是在讲真相。通过在做的过程中，我对师父讲的这段法有了更深的体会。我认为讲真相的过程就是修自己的过程，也是正念正行的过程，要用最正最纯的心去讲，才能把人救了。几乎每次讲真相时，我的头脑里基本没有什么杂念，只有救人。看到芸芸众生还有那么多人未得救，心里急啊，所以每次我会全神贯注，察言观色，恰到好处地找机会与人攀谈聊天，或送真相资料。遇到台湾人，我会不仅讲法轮大法，还要给他们介绍神运，下次千万不要错过看神运的机会。这好像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在做的过程中，我悟到了师父的随机而行的更深一层的法理，一切都是随机而行。 到时话语就像流水一样流出来。其实我非常明白，这一切并不是我有什么本事，而是师父看弟子有救人的心就给加持。师父曾在北京国际交流会讲法中说，我有宇宙存在的最本源的因素，但我不在其中。我是构成一切宇宙智慧的源泉，但我什么都不要。师父是宇宙中智慧的源泉，如果离开师父，没有了法，我什么也不是，我又能做什么呢？所以每当讲真相时，我都会发出一念，请师父加持，我要救他。往往一讲就成，有不少人只用三五分钟就给他三退了。记得我曾经遇到一个小伙子，我给他讲真相劝三退时，我对他说，看你长相挺有佛缘，你耳朵锤子挺大，将来可能就是我们大法中的一员。他说，去年就有你们的人跟我说过我有佛缘。我说，那你三退了吗？他说，没有。我说，是入过团员队员吧？他说，我党团队都还没退。我说，啊，还是党员，太可怕了，快退了吧，你贵姓啊？他说姓王。我说，那你就叫王勇，我帮你退了。他说，父母起的名字不能改，我名叫王伟，真名退了。我高兴地说，你真是名副其实，太伟大了，你会有大福报的。我们在互相祝福中分手。我想这个小伙子，他是在大陆大法弟子讲真相的基础上，我帮他退了。其实每一次的成功都有同修们的铺路和默默的奉献。在讲真相中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有信的，有不信的，有支持的，有谩骂的。我摆正与他们的关系，大都能守住心性，时而也有争斗心往外冒。但是一旦出现，我会很快意识到，我对自己说，我是大法弟子来救人的，众生也是冒着天胆下来，也想在正法中重新摆放他们的位置。可是他们没有得到这么珍贵的宇宙大法，多可怜呐！我会迅速调整心态，和颜悦色地和人讲真相，在不知不觉中修了自己，又救了众生。记得有一次，我把真相递给一个40岁左右的人，他拿到手中看了一眼，立即将真相朝我扔了过来，并说，你们吃饱了撑的在这里骂娘。周围的人立即笑了起来。我平静地从地上捡起真相，对着那一帮游客说，骂娘？谁是娘？祖国是我们的母亲，共产党绝不是我们的娘。我们是炎黄子孙，不是马列的后代。我们的血管里流淌着我们老祖宗留下的上下5000年的传统正统文化，我们继承的是仁义礼智信做人的基本准则。共产党是继承了马克思西来幽灵的魔教，搞的是假恶报。中国有句老话，看谁笑到最后。讲到这里，人群中的很多人态度变了，有两个人主动伸出手找我要酒瓶，我再发给其他人，他们也开始拿了。那个对我出言不逊的人无趣地离开了人群。我继续发着真相，转了一大圈以后，我看到那群游客排队来看房子里的自由钟，那个骂我的人也在里面。我就迎面走过去，边走边讲，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上下左右都要看一看，这里不是中共一党独裁的国家，好不容易来到美国这片民主自由的土地上，让自己真正享受一下民主自由的权利吧，做一回真正的自由人。这时我直面对那位骂我的游客，和善地说，你知道吗，你刚才那样对我，我一点也不生气，因为你是无辜的，你和我一样都是被中共迫害的，中共迫害我，不让我信仰真善忍做好人，中共又颠倒黑白，用谎言把你给迫害了。这时那位游客用一种歉意的眼神望着我，对我点点头，我也对他报以微笑。我相信他到下一个景点一定会拿真相。我对着他发着正念，愿他早日得救。我脑海里浮现着师父的红吟，法正乾坤，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 通过讲真相，我体会到讲真相的过程中就是修自己的过程，在讲真相中去除观念，放下自我，放大心胸，修出包容，跳出思，这是升华自己，提升境界的过程。通过讲真相，我更深深感受到师父的宏大慈悲，给弟子的加持。我经常在讲真相回来的路上，感到自己轻飘飘的，身上充满了青春活力，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啊。其实在做三件事上，比很多同修们我还差得很远，尤其那些做大项目的，做协调工作的，都非常辛苦，还有那些默默奉献不起眼的小和尚，我都很敬佩他们。在此我给同修们献上一首小诗：酷暑严冬救人忙，红尘众生向何方，守住正念心不动，口吐莲花散芬芳，法徒慈悲始终行，都为正法这些年，众生得救功圆满，重返天庭庆团圆。
救度众生，一切都是为法来。师尊在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我一直在讲这个事，就是当年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时候，整个地球全都被邪恶覆盖了，密度非常大，每一个生命都附上了坏东西，就连草上都是，你走路好像草都要绊倒你，任何东西都想撞你，那是非常凶恶的。但是现在这一切都变了，都被清理的没有了，所以环境不同了，人也变得理智起来了。前不久我在和几位同修交流如何面对面讲真相救世人时，有一个共同认识，就是现在绝大多数世人不仅明白中共邪党的邪恶本质，不愿与其为伍，选择三退保平安，而且还很认同大法弟子讲的真相，愿意听大法弟子讲真相，接受真相资料和光碟。有的是人还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感谢，不仅是世人的表现如此，就是在讲真相过程中，大法弟子所遇到的一切动物、植物也对大法弟子做出了欢迎的举动。下面是同修们所遇到的几件真实事情，写出来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为大法弟子带路的小花猫。有一次，四位同修结伴外出，面对面讲真相。他们来到一个种植蔬菜的菜棚，与几位菜农讲完真相后，突然从菜棚里跑出来一只小花猫，跑到同修们面前坐下不走。同修们意识到小花猫也是来听真相的，于是对小花猫说，如今世上的任何生命都是为大法而来的，都是要了解真相，明白真相得救的，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小花猫似乎听明白了真相，仍坐着不走。当同修们说要走时，小花猫突然起身，好像主人要送客人一样，跑在同修们的前面，主动为他们带路。同修们沿着一个田埂上行走，小花猫在前面跑，跑一段距离后就停下来，等同修们跟上后再往前跑。跑着跑着，到了一个大堤上就停住了，同修们也走上了大堤，一看是个宽广的大道。此时小花猫仍依依不舍地站在大堤上，同修们对小花猫说，谢谢小花猫带路，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有个美好未来。此时小花猫似乎听懂了同修们的讲话内容，就离开了同修们， 回家去了。这真是像师父在各地讲法六2004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所说，一个生命，一个物体，都是为这大法而来的，为大法而成的，为大法而造就的，包括所有的人众生都是为法而来，都在等大法弟子讲真相得救啊。二，点头致谢的大荷花，剩下的一天，同修们讲真相，路过一个池塘旁边，正值荷花盛开，非常美丽。同修们就驻足停下来，对着一大片荷花说，所有的生命都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们都有一个美好未来的。讲着讲着，其中有一朵大荷花似乎听懂了大法弟子说的话，连连点头向大法弟子致谢。大法弟子看到后又告诉他们，宇宙在正法，大法师父慈悲救度一切众生，这真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啊，所有的众生一定不要错失良机，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好。讲完后，大荷花点头越来越快，似乎告诉同修听懂了讲的内容，一定会记住并感谢大法弟子对他们讲真相。真是万物皆有灵，真是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的，三界的构成是为了今天的正法，三界内的万物与众生也都是为正法而来的，为正法而造就的，为正法而成的。三，欢快摆动的芋头叶，一天上午，四位同修结伴到一工地去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路过一菜地，菜地上面种了一片旱芋头，他们走到芋头旁，大声对那片旱芋头说，所有的生命都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们会美好的。说完后，一根又粗又大的芋头梗左右摆动，梗上的芋头叶摆动得令人十分欢心，似乎是发自内心真挚的微笑，告诉大法弟子听懂了，并对大法弟子的善举表示感谢。同修们站在芋头叶旁，一会儿芋头叶愈摆动愈快，正如师父说的，我们历来认为人是高级生命，人有感官功能，能够识别，有大脑，可以分析，植物怎么会识别呢？这不有感官了吗？过去谁要说植物有感官，有思维，有感情，能认识人，那人家就说是迷信了。还不止这些，某些方面似乎超出我们今天的人，转法轮。四，向大法弟子致敬的芭蕉树，几位同修经常外出讲真相时，都要路过一所大学内的一排芭蕉树。芭蕉树长得十分茂盛，每当他们路过此地时，发现有一棵又高又大的芭蕉树，似乎在向他们招手致谢。树干、树叶有节奏地摆动不停，他们驻足观看时，树摆动很快。当他们跟芭蕉树讲真相，告诉他们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好时，树摆动得更快，更有节奏，似乎在欢呼跳跃，以这种形式表达对大法的救度之恩的感谢。每次路过这里都是这样，说明众生都欢迎大法弟子讲真相，证实了师尊在转法轮中告诫我们的。但是我们告诉大家，树也是有生命的，不但有生命，还具备着很高的思维活动。五，后记，在按照师尊的要求讲真相中，很多同修都遇到过很多神迹，也给了其他同修深深的启发。我们应该怀着一颗慈悲的心，一颗纯净的心，走出去讲真相，救度一切众生。 我们讲真相的物件不仅仅是世人，还包括我们所接触到的万事万物，都是我们救度的物件，他们都在期盼我们救度，他们也不愿失去这万古机缘。师父把路都给我们铺垫好了，只要我们走出去，就会遇到师尊安排的有缘人和一切有缘众生。我们一定要兑现我们的誓约，众生真的在期盼着我们呀。让我们重温师尊在《精进要旨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的一段法，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个人解脱不是修炼的目的，救度众生才是你们来时的大愿与正法中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大量的众生也就成了你们救度的对象。大法弟子不要辜负了正法中赋予你们的伟大责任，更不要使这部分众生失望，你们已经是他们能否走入未来的唯一希望。因此所有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都要行动起来，全面开始讲清真相，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人人都要出来讲，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